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个有点沉重，但又绕不开的问题：全能全善的神与人间的苦难如何相容？2015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名为《在谷歌上寻找上帝》的文章，里面统计了当人们质疑上帝时，他们会问谷歌什么问题。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：谁创造了上帝？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基督徒所说的这位创造一切而没有创造者的上帝，不仅不是逻辑上的漏洞，而且是逻辑的必然。这是一个纯理性的问题，因此它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。排在第二位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：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存在？我们需要意识到，这不是一个纯理性的问题，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理性的回答可以完全令人满意。而第三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，也很触动我的心，它是为什么上帝恨我？有很多种情境可能使人问出这样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它让我们意识到，在经历毁灭性的苦难时，我们当中的很多人，他们挣扎有多么深，多么痛。但另一方面，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中，基督教是唯一把爱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。我们说神就是爱，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觉得上帝恨他们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普世教会显然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或是做得还不够。我们回到这个伊壁鸠鲁悖论，这个悖论是以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名字命名的，但它很可能并非出自伊壁鸠鲁之口。它的基本论述是这样的：如果神是全能的，那么他就有能力消除苦难；如果神是全善的，那么他就会愿意消除苦难。既然苦难广泛存在，那么神不可能既是全能又是全善的。这个论述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，但是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结论完全是两回事。这个悖论不是无法解决的，在古代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这个悖论提出了很多解释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在古代，对这个悖论的所有解释都不质疑神的全知、全能和全善，都是致力于调和苦难存在的现实。这种状况在启蒙运动时期发生了变化。1755年，葡萄牙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那天是11月1日诸圣节，大家清早或者来到教堂，或者在家里都点起了烛火来纪念历代的圣徒。地震突然来临，震垮了教堂，打翻了烛火，引起了全城的大火。恐惧的人们逃向空旷的海边，惊讶地发现大海不见了。原来大海的地方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烂泥地。40分钟之后，海啸汹涌而至，淹没了港口和 downtown 的大部分地区，有4万多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生命。这场灾难对欧洲的知识界影响巨大，像以前的每一次灾难一样，它让人们想到了伊壁鸠鲁的问题。但是和以往不同，人们更多问的不再是神，你要借着灾难对我们说什么，而是神，灾难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人们开始质疑神的全能和全善，人们对苦难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这个巨大转变的背景就是17、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。人们刚刚发现了理性的强大力量，人们开始质疑国王、贵族、平民这样的社会等级制度，也开始质疑上帝、神父、平信徒这样的宗教秩序。那时候，质疑权威、反对权威、突破一切以前不能靠近的界限，成了最时髦的事情。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，对奥秘的敬畏就越来越少。人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越来越强，谦卑，尤其是在神面前的谦卑，也就越来越被遗忘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世俗化的现代人和古人在对待苦难的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。世俗社会认为，生活的意义就是拥有尽量多的自由，来追求尽量多的快乐。在这样的世界观里，苦难没有任何意义，它只是我们快乐生活的中断，它完全不是我们理想人生故事的一部分。所以，苦难必须要尽一切可能来避免，来最小化。当苦难来临时，我们把对付他的任务外包给专家，有医生、有咨询师、有保险公司。 因为苦难就是一个我们很想保持距离，但有时不得不对付的东西。记得疫情期间，大家可能在教会听到过一个说法，说不要浪费这次苦难。我听到很多人问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都明白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金钱。浪费这两个字后面跟着的，一般都是资源，是我们可以利用、可以从中得益的东西。现代人很难想象苦难是一种资源，是一个机会，更会觉得苦难就好像鞋底踩上了一口痰，最后连看都不要看就能把它除去。这和古人非常的不同。古人认为苦难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失衡而表现出来的症状。最需要处理的不是痛苦的感觉，而是这个苦难揭示出我生活中的问题。所以苦难是个机会，是警戒的信号，让我们能够直面它背后的根源，可以通过修身、调整、成长来重新建立平衡。C.S. 路易斯说，古代的智者认为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灵魂顺应现实，而解决之道在于智慧、自律和美德。但对现代人来说，首要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让现实屈服于人的意愿，解决的方案是技术。技术确实为我们减少苦难、对付苦难提供了极大的帮助，但当那些避无可避的苦难，比如亲人的离去、朋友的背叛、健康的丧失来临时，人们就会发现，世俗的苦难观没能为现代人提供任何工具，现代人不得不走私那些古代的智慧。前些年，《纽约时报》有篇文章叫《苦难降临时，人本主义都去哪儿了》，里面提到，2012年康州的 Newtown 大规模的枪击案件发生之后，受害者一下收到了无数的 prayers and thought。奥巴马总统甚至到了小摊上去做了一次的演讲。我们知道，康州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地方，而奥巴马总统也不是一个保守派。但是他的那篇讲演可以拿到我们的教会来做一次讲道，而完全没有违和感。他大量的引用了哥林多后书4章5章里面的句子，来告诉这些亲人们说，上帝已经带那些孩子回家，我们现在至暂至轻的苦楚，为了能够成就我们将来无比的荣耀。我们就会看到，这些平时并不怎么相信神的人，在了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的时候，他们都回到了传统的宗教当中。这在我们的华人世界中其实也很常见。你在朋友圈、微信的朋友圈中，你会经常看到，当某位歌星、某位球星去世时，人们都留言说：“某某一路走好，天堂里没有眼泪，或者天堂里还有音乐，还有足球。”说这些话的人，多数平时并不相信天堂。但是如果苦难只是幸福生活的中断，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，那么死亡就是幸福生活的终结，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扭转。这时候，人本主义者的工具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们只能借助天堂、来世这些来寻求慰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在生死的瞬间给天堂一个 passing glance，他只能得到一点暂时的安慰，却无法获得一个真正的信仰可以带来的力量、喜悦和盼望。我们再回到伊壁鸠鲁悖论，谈谈神的全能和全善。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，神不是全能的，神不能让两支球队同时赢得同一场比赛。如果这场比赛是足球的世界杯决赛，那么双方球员都已经为之付出了至少4年的辛苦，双方的球迷可能已经等待了几十年。这场比赛的失利会给球员和球迷带来极深的痛苦。神没有办法不让这样的苦难发生。但是在一个按照神的心意运作的世界里，我非常确信，20几个小伙子追一个皮球这件事不会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么重要。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，人们会说足球就像宗教一样，它可以激起极大的狂热，因为人们想在足球中寻得本应在宗教中寻得的东西，好像人生的 significance 重要性、群体的荣耀和价值。在此，我也觉得今天的美国太多人把政治当作宗教，想在政治中获得只能在信仰中得到的东西。当我们输掉了一场比赛，输掉了一场竞选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生意，或者呕心沥血10年写了一本书、画了一幅画、拍了一部电影， 结果推出来以后恶评如潮，我们肯定会痛苦，而痛苦的程度取决于这比赛、这生意、别人的好评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。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越是与这些事相连接，失去他们带来的痛苦就越强烈。基督教的信仰说，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，这是要延续到永恒的身份，无论你有多富足或是多贫穷。我们最可宝贵的价值是神爱我们，爱到宁愿舍己，无论我们有多成功或是多失败。有了神，有了信仰，也还是会失败，会痛苦，但是我们越是在这样的信仰中扎根，就越能面对失败的痛苦，这是信仰对这类苦难的回答。神也是全善的，但是他的善并不会和每个人期待都相同。让你吃好玩好，一点不感到无聊，是导游小姐最大的善，但不是父母最大的善，更不用说神了。我们会让孩子去打体育比赛，清楚地知道他可能会受伤，而且他一定会经历失败，但是我们还是会让孩子去，甚至在他们自己想放弃的时候，鼓励他们坚持去受苦。这能说父母不良善吗？世上一切真正值得拥有的好东西，几乎没有哪一样是你坐在沙发上，你先生或你太太可以用盘子给你端过来的。勇气、谦卑、自制、信实，这些只能在挑战中获得，在苦难中增强。孩子在失败中学到的总比在成功中多，尤其是当孩子身边有爱、有支持、有陪伴，和他一起走过失败的人的时候。神也是这样，他的善意和苦难并不矛盾。用苦难的存在来否定神的存在，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，那就是你所说的是一种类似阿拉丁神灯或者机器猫的神。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我们，那苦难就真的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。基督教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苦难观，和佛教不同，基督教认为苦难是真实的，不是幻象。解决苦难的方法不是认清这一切都是虚空，不是断舍离。我并不反对断舍离。看在座的女士们，如果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衣柜，或者男士们，你们看看你们在短视频上花了多少时间，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断舍离的。但是基督教不认为 detachment 是解决苦难的出路。佛经上说，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，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他的看法就是说，我们要想除去这些苦难，我们要把我们和自己爱的对象分隔开来。那爱会带来苦难，基督教也是承认的。但是在佛经中，避免苦难是第一位的。为了避免苦难，我们要把自己和爱的对象分开。而基督教说，爱是第一位的。为了爱，我们有时候要拥抱苦难。约翰福音十一章里讲到一个故事，耶稣有一个好朋友拉撒路，他得病死了。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这些拉撒路的亲人朋友都在那里哭泣。拉撒路的妹妹还对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来几天，他一定不会死。这时候大家都在哭泣，圣经上记载说，耶稣哭了。那我们读过这篇故事的人可能会想，耶稣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接下来的一秒钟，耶稣就会用他的神力，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而除去一切悲伤的理由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哭？因为耶稣的爱是 attachment 的爱，他不像希腊神话里的宙斯，坐在奥林匹克山的山巅，指着城市人们说，你们的苦难都是自找的。耶稣看到人世间的罪和苦难时，他亲自来到世间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他把自己和他所爱的人连接在一起，让世人的痛苦成了他的痛苦，他为此而哭泣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养孩子也是一种苦难，就算你的孩子又听话，又能干，又贴心，一工作就给你送好几张信用卡，你把他养大这个过程还是会有很多苦难。当他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，你会觉得比自己被欺负了还生气。当他生病住了院，你会宁愿让病生在自己身上去代替他。这个疏离和连接，就是 detachment and attachment 的区别，是基督教和东方宗教极大的不同。爱是至高无上的， 我们面对苦难时，首先考虑的不是苦难能不能避免，而是苦难值不值得。第二，和强调克己复礼、坚忍为德、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东亚文明不同，基督教劝勉信徒在苦难中坚忍，但是不把忍耐本身当作荣耀。忍耐的目的，持守信心才是荣耀。神允许也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哀伤。圣经里有很多错误的祷告，比如诗篇的88篇是个很奇怪的章节，它全篇里没有对神的赞美和感谢，全部都是痛苦的呼嚎，对神的呼吁和隐隐的埋怨。全篇的最后一个字居然是黑暗。但是神允许这一篇留在圣经当中，他允许诗篇的作者，也允许约伯、约拿、哈巴谷这些先知在苦痛当中向神抱怨。因为神不是一个拿着尺子衡量我们走的每一步的教导主任，他是浪子的父亲，是哀哭者的同伴。所以在教会里表达自己的伤痛，并不是灵命软弱的表现，心里面已经碎成了渣，外表还披着钢盔铁甲，这才不是神喜悦的样子。第三，和信奉业报的宗教不同，基督教承认苦难常常是不公正、不成比例的。大家可能还记得上周我们讲的 karma 的理论，karma 在理论上永远是公正的，你现在遭的罪都是过去造的孽的结果。但圣经不是这样的看法。传道书七章里面说，有义人行义，反致灭亡；有恶人行恶，反享长寿。九章里说，我有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钱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九章二节说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。圣经说，当我们离开神以后，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，苦难和不公正是普遍存在的。神要我们看到人生脆弱的真相，我们不该认为现实安稳、岁月静好是应有的常态，也不应该以为严守诫命、忠心服事就可以蒙神保佑、远离苦难。有这样幻想的人，你只要看看耶稣的一生就知道了。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严守诫命、能够忠心的服事，可是耶稣的一生完全是苦难的一生。第四，和许多二元论的宗教不同，基督教不认为物质和身体是恶的，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偿还罪债的途径。基督教鼓励信徒过简朴的生活，但是并不鼓励苦修、自残身体。虽然历代都有基督徒这样做，可能是受了其他宗教的影响，但这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格罗西书二章说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。基督徒并不追求苦难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。但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，基督徒也要学习不回避苦难。还是那句话，苦难无论是追求还是躲避，都不是第一位的，爱是第一位的。关于神允许苦难的原因，在基督教神学体系里其实有专门一个分支来回答，它叫做神义论，就是Theodicy。这个理论专门来调和世界上存在的邪恶、苦难与一位公义、慈爱且全能的神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去找书来看，我今天不准备介绍这些哲学和神学上的内容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理科生的偏见，因为理科生看这些内容觉得非常吃力，有很多问题觉得他好像没讲清楚，我自己都不觉得幸福，就不准备介绍给别人了。第二个原因我想更重要，苦难归根结底不是一个智力问题，不是你懂了一篇道理你就能处理好的。这些神学上的论述在我没灾没病坐在这里的时候尚且不能说服我，当我陷入苦难的深渊时，很难指望这些理论能帮得上忙。基督徒要在苦难中不跌倒，需要一些更有力的资源、更可靠的方法。但是上周我们也讲了，人有一个很强的本能，就是想要知道事情的原委，尤其是苦难的原因。苦难来临时，人们问的最多的是，为什么是我？没有理由的苦难是最难承受的， 所以很难不让人们去寻找苦难的答案。有些苦难的原因很容易找到，神让苦难临到，来惩戒过去的罪，来使人悔改。比如先知约拿，当他逃避神的呼召，神让风暴淹没他，让大鱼吞噬他，使他觉醒悔改。又比如浪子，他轻看父亲的爱，只想要父亲的财产，苦难让他发现，他没有了父亲的爱，终究也留不住财产。而当他悔过，当他回家，他就重新得到两者。有些苦难当时看不出原因，但事后就可以看得很明白。比如约瑟，他被嫉妒、被出卖、被诬陷、被遗忘，这苦难是为了训练他，助他成长，使他从一个骄纵的、被宠坏的孩子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在神的救赎中起到关键作用。也有一些苦难，当事人始终不明白原因，但圣经告诉了我们答案。比如约伯，神允许苦难临到约伯身上，就是为了让约伯自己知道，也让魔鬼和世人知道，人可以单单的爱神，不只是为了神的祝福、神的奖赏，就是因为神的本性而爱他。神也在让约伯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找到了终极的平安和自由。但还有一些苦难，人们很难找到答案。传道书8章16节说："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乃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，都查不出来。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，也必查不出。"找不到原因的苦难，确实是很难受的。这时，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要起作用的时刻。基督徒和那些古希腊悲剧里的人物不同，我们并非无助地成为不可抗拒的命运的牺牲品。我们是在一位有智慧、有慈爱的神手中。我们深陷苦痛中的时候，很难不想问、不想不问：神，你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把我的问题解决，你为什么不做？当我们用神无限的能力来质疑他为什么不来解除我的苦难时，我们也要承认他亦有无限的智慧。我们看不出原因，不意味着这个原因不存在。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，不知道、不理解，甚至心中充满疑惑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在苦难中摧毁一个人信仰的，不是疑惑，而是确信。是你找不到合理的原因时，就确信这样的原因是不存在的。是在你痛苦呼喊神，寻求他拯救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时，就确信神根本不爱我，甚至根本不存在。生活就像一场和神的网球赛，神会发出各式各样的球，有时候你会回得很舒服，有时候会让你跑个半死。无论你有多聪明，花了多少时间研究，你都无法预测下一个球会发到哪里。神来球的原因是不可知的，但是每一个来球都有一个意义，一个目的。当我们回球回得正确，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目的。这个目的和意义是什么？是认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，是除去自己的骄傲和错觉，是学习把眼光投向神，是珍惜和感恩，是培养品格，是塑造灵魂，是从罪里惊醒回转。重要的不是原因，而是意义。当我们抓住了意义，我们就有可能成长，就不会浪费苦难。你看，我们常常不知道所遭遇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这原因不是什么。它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太渺小，神根本不在乎。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想到当晚他将要被出卖、被抓捕、被审讯，第二天要被鞭打、被凌辱、被钉死时，他恳求父神能不能让他不受这些苦。他可以选择离开，但是那样世上这些被罪辖制的人就没救了。耶稣没有选择离开，他为我们的缘故甘心接受了这些苦难。如果当耶稣自己面临最沉的黑暗、最深的苦难时尚且没有放弃我们，你想他会在我们面临苦难和黑暗时放弃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我们也知道他明白我们，因为他经历过贫穷、卑微、压迫、背叛。他是那个有 attachment 的 love， 让我们的悲伤成为他的悲伤，与门徒一同哭泣的神。我们还知道他承诺有一个计划，最终会擦干一切眼泪，修复一切破碎，弥补一切遗憾。这些够吗？这能算他给我们所受苦难的答案吗？理科生可能会说还不够，这只能算是半个答案，毕竟他还是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受苦。但是我想，所有真正明白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的之后的人都会承认，这是半个答案，但这是重要的那一半，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一半。苦难就是我们的健康、家庭、事业、亲友的爱，这些我们生命中的光，一盏盏的暗淡而熄灭。当它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些有比自己的经验、智慧、能力更强大、更靠得住的东西来拖住我们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：“Suffering is a problem, not a question. Christianity provides a solution, not an answer.” 苦难不是一个题目，而是一道难关。基督教提供的不是一个解释，而是一条出路。下面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Tim Keller 牧师他在书中写到的，在苦难中我们可以做的十件事。那么第一点就是，苦难有很多种，我们不要试图用一种方法来对付所有的苦难。有源自自己罪的苦难，它常常会带来内疚和羞愧；源自别人罪的苦难，会给我们带来愤怒和怨恨。源自大自然的苦难会给我们带来伤心和恐惧，而找不到原因的苦难会带来困惑和怀疑。对于每一种不同的苦难，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。第二，每一位苦难的受苦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经历上的差异，适用于一个人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人。第三，我们要哭泣。对自己和上帝坦诚你的痛苦和悲伤是至关重要的，不要以信心的名义否认或试图控制你的感受。第四，要信任。我们最终要能够说出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，要在对神的信任当中，同神一同走过苦难的道路。第五，要祷告，要读圣经，要参加崇拜，即使有时候它让你感觉是干枯的，是痛苦的。这是我们在苦难中最大的资源。第六是要倾听自己的内心，但是更要对自己的内心说话，不要任凭情绪淹没我们。很多时候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往往把这些痛苦的经历在头脑中一遍又一遍的重复，这实际上只是在加深痛苦对我们的伤害。我们不仅要倾听自己的内心，更要用神的话，用圣经里的道理来对自己的内心说话，帮助我们的内心来看到神的爱，看到神的陪伴，看到真理。第七，我们要自我反省。自我反省不意味着我们硬要找出自己的罪，硬要把这个苦难找到一个自己过错的一个原因。反省是我们来去看到逆境当中暴露了自己哪些的弱点。其实每一次的困境、每一次的愤怒、每一次的失败，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，找到自己的 priority， 找到自己的罪，找到我们应该调整的地方。第八是要重新安排我们的爱。苦难表明有些事情我们爱的太多了，或者我们爱上帝太少了。比以前更爱上帝，苦难才会使我们变得更好，而不是更糟。第九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。很多，尤其是男士，我觉得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常常会把自己关起来，不愿意和别人交往，也不愿意来到教会。其实这恰恰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。越是在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越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越需要神。最后一点就是要把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恩典和宽恕，并且向他人给予恩典和宽恕。常常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去爱人会觉得非常的困难，但这其实是帮助我们从苦难中走出来最好的方法。